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十五节，约翰福音13:1-30 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十五节告别讲道，介绍洗脚和背叛，约翰福音13:1-30。当我们开始制作有关约翰福音的系列视频时，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展示约翰福音的文学结构，以及当今许多学者如何将其分析为一本从第12章开始的记号书，然后转向第13章到第17章耶稣展示并教导上帝荣耀的书。所以我们有神迹书，即耶稣的公开事工，直到第12章，然后是荣耀书，第13章到第17章，在约翰福音的受难之前，也就是第18章到第20章，就在神迹之书和荣耀之书的时代之间。我们一直在看神迹书，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们注意到第12章第37节中有一个相当悲伤和哀怨的词，尽管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但他们却不相信他。值得庆幸的是，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使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与普遍的方式相对。他确实承认人们相信耶稣。然而，耶稣的公开事工在约翰福音中已经结束，事情并不像耶稣的追随者所希望的那样。许多人不相信他，许多法利赛人和祭司贵族的宗教领袖加倍努力逮捕并处决耶稣。所以，这一切来到耶稣面前，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的。因此，约翰福音的其余部分重点是，我们的主从第13章到第17章为他的门徒准备离开。这可能不应该被理解为他的缺席或他与他们的彻底告别，而是作为一个非常阴沉和严肃的词，关于在路上的方式。通过帕拉克勒托 Parakletos 帮助者、安慰者、倡导者、圣灵的事工，神与门徒的同在将从耶稣的肉身临在转变为耶稣与门徒的同在。所以我们会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的视频中看到很多关于圣灵的教导，但这是我们第13章的第一个视频，所以我们将花一些时间介绍所谓的楼上讲道、告别演讲，无论你喜欢怎么称呼它，然后我们会花一些时间看看耶稣是如何给门徒洗脚的。因此，我们将在这段视频开始时讨论告别演讲的全部内容。因此，请注意我们关于此事的第一张幻灯片。人们称其为楼上讲道，这一点并不罕见。为了这样称呼他，我们必须将约翰福音中没有的一些信息带入约翰福音。当然，马可福音第14章、马可受难记和路加福音都提到了楼上的房间。正如你可能还记得《使徒行传》中的那样，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3节中，在耶稣升天到五旬节期间，门徒们显然都在同一个楼上的房间里闲逛。当然，约翰确实说这次演讲是在耶路撒冷进行的。毫无疑问，那就是耶稣被发现的地方。但第 18.1 章的经文谈到耶稣穿越吉伦谷。但是除此之外，去克西马尼园，但除此之外，据我所知，至少我注意到，没有关于这次聚会地点的进一步信息。所以我对我们称之为楼上讨论的说法不太乐观。我想就圣经的整体内容而言，这很好，但如果我们只是描述约翰，那不是他的术语。当然，另一个用来描述他的术语是告别话语。这可能是我们从约翰的内容中得到更多的东西。我想说，这个想法有点符合约翰的想法，但不完全符合。因为毫无疑问，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要走了，他们不能跟着他。所以，这确实是一种告别。但耶稣并没有对他们说他不会再打扰他们了。他并没有带着一种最终的感觉向他们道别，即他们永远不会再见到他。因为耶稣在这段经文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会再次见到他们，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并且他会来到他们身边。问题是，他会在复活后亲自来到他们那里，还是会通过圣灵永久地来到他们那里，直到他在末世来审判地球。因此，正如我们在这份材料中看到的那样，耶稣可能会通过三种方式来到他们身边。那么，这是告别话语吗？是和不是？有些人将其描述为遗嘱话语。学者们所说的遗嘱话语一词是指这些材料可以说是耶稣最后的遗嘱和遗嘱。可以这么说，他对他的人民讲话就像他临终前一样。正如雅各在创世纪末了所做的那样，正如保罗以这种方式写提摩太后书一样， 也许新约中的彼得二书也是这样写的。然而，耶稣确实要离开了，我认为他的死是这里的假设。但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像有些人那样将其称为耶稣的遗嘱。从神学上来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强调他的遗嘱或他对他们的告别的想法，那么我们注意到他绝对不会抛弃门徒，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只是要离开，但他会派另一位辅助倡导者与他们在一起，在他不在时照顾他们。那个倡导者，那个帮助者，圣灵，基本上会调节或改变耶稣对他们的临在。耶稣将通过圣灵对他们说话，圣灵就是耶稣在他们中间的临在，不是形而上学的或个人的，而是圣灵通过耶稣发挥作用，使他们想起耶稣，教导他们并提醒他们他们所做的事。需要再次听到耶稣的声音，并帮助他们记住耶稣的教导。所以你可能会说，圣灵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灵不会临到他们，带他们进入新的篇章，离开耶稣的教导。相反，圣灵来是要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事，并提醒他们耶稣迄今为止所教导他们的一切。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我们也许可以不将话语描述为楼上房间或告别话语，而是将其描述为存在直到返回话语的转变。但不知怎的，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怀疑这是否会流行起来。无论如何，这是思考这场话语中所发生事情的神学的一种方式，无论它是否是一个我们将来可以使用的朗朗上口的术语。首先，一些地理材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在耶路撒冷，我们有圣殿山。在旧约时代，圣殿山以南的山被称为大卫城，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部分。我想，这在圣经中经常被称为锡安山。然而，今天耶路撒冷还有另一部分，即锡山，在山谷的另一边称为锡安山。正是在另一座锡安山上，这是该术语更现代的用法。约翰福音第13章和对观类比中的大部分内容被认为是发生在那里。据推测，大祭司该亚法的住所就位于此处。再往前走到现在的亚法门，人们相信希律王宫就在那里。罗马总督来到耶路撒冷时可能会在那里闲逛。耶稣似乎最有可能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听过他的听证会。因此，锡山的这个地区，也就是今天常被称为锡安山的地方，根据弗类观传统，也许是耶稣与门徒最后一餐发生的地方。我想，耶稣也许会从这里过来，最终到达比我刚才拿指针的地方更北的克西马尼园。当然，这就是传统上克西马尼园所在的地方。那里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橄榄树，看起来非常粗糙，但我们如何知道它们到底在哪里呢？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张地图从下到上倾斜，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看起来有点像这样的东西。这是看现代的锡安山、锡山，还有这里的装置，这个大型装置叫做安息修道院。据说，这是一个纪念楼上房间的地方，而且这是一个传统的地点，不一定能在历史上得到证实。显然，我们要向您展示的图片是今天所谓的圣彼得加利坎图教堂附近的古代人行道。该教堂有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词，与公鸡打鸣有关，它可能位于东部耶路撒冷西山的斜坡。因此，今天如果您访问该地区，我们会看到这些古老的台阶。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台阶可能可以追溯到1世纪的耶稣时代。抬头看台阶是这样的，往下看台阶，他们看起来或多或少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进入安民修道院，你会看到一个又大又漂亮的房间，里面装满了雕刻精美的石头。传统上讲，这些石头与上层房间有关。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乌鸦雕像，对不起，是公鸡，公鸡，它要叫三声。我认为这里的图片有点难以看出是彼得与女仆谈话并否认主。因此，我们仅提供一些关于今天如何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信息和前景信息，特别是如果您是以色列的游客。因此，在将约翰福音 13-17 章与对观传统联系起来时，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时，跟 NIV 翻译它，当时正是逾越节之前，所以约翰福音中描述的这顿饭不一定像对观福音书中那样被明确描述为逾越节晚餐。有些人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约翰福音中，施洗约翰关于耶稣的宣告，即他是上帝的羔羊，被如此认真的对待， 以至于约翰不想再拥有任何其他羔羊，例如那只羔羊。约翰福音甚至直接提到逾越节的羔羊，而是将所有羔羊的意象集中在耶稣本人身上。我想无论如何，这是有道理的。约翰关于这顿饭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福类观传统，能够处理此类事情并对他感兴趣的学者已经写了大量关于他的材料。幸运的是，对你来说我不是其中之一，因为我们现在不打算讨论所有这些。并不是要轻视此类工作的价值，但这不是我们在这些视频的有限时间内要讨论的内容。我认为约翰可能以某种不同的时间顺序进行操作，并且他在约翰福音第13章中描述了逾越节的晚餐。我想他也有可能描述的是逾越节前一天晚上完全不同的一顿饭。这很难说，当然部分原因在于当我们阅读对观传统时，逾越节晚餐中有一个明确的主餐制度，使用逾越节传统中的一些杯子来象征着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但约翰福音13章中没有这样的设立仪式。我认为这里肯定有思考的空间，有各种解释，还有很多问题浮现在脑海中。我让你意识到这些，如果你愿意对他们做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你会发现这些问题，但只是想指出约翰在这里的方法在他的文学议程，他与逾越节晚餐的神学目的方面确实有所不同。这让我们回到了关于福音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的一些最早的讨论。如果这些书只是试图给你详尽的记录耶稣生平的所有事件，那么他们肯定是失败的，但我不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书。这些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耶稣的精选历史传统，这些传统确实是真实的，但这些传统是因为他们的神学意义而被赋予的，这与作者的目的，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有关，然后他们被创造性的以文学上优秀的方式教授和记录。因此历史并不是我们拥有这些福音书的唯一原因，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历史性的，只是说他们不仅仅是历史性的。当然在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对观传统中，我们没有提到耶稣所做的洗脚。我们有饼和杯的仪式而不是洗脚，与约翰福音相反。因此当我们观察这里在晚餐中进行的洗脚传统时，你会注意到约翰福音第13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晚餐正在进行中。晚餐进行时，耶稣花时间给门徒洗脚。因此关于本章中的协议语言是否存在一些争议，顺便说一句，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发现耶稣在伯大尼被拉撒路的家人高抹，我们是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即这是否涉及通常所说的三协餐。因此 triclinium 这个词是一种拉丁化形式的单词，基本上意味着三张沙发。那么问题来了，在古代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都会在家里摆上三床，那些非常有钱的人家里都会有一个这样布置的房间，他们往往会吃更多这样的饭菜。所以这将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有一张 U 型桌子，一张桌子在底部，另外两张桌子在 U 型的上壁，所以他们会在那里吃很多饭。通常他们会从房间里看到花园的景色，或者墙上有美丽的风景壁画。我想他们通常会斜靠在左手肘上用右手吃饭，除非他们是左撇子，那么他们可能会采取相反的方式，这会导致安排上出现问题。因此有许多新约文本提到了这种斜躺式的饮食方式，显然所有这些都指的是以 triclinium 方式吃的饭菜。所以我想说，这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3章中读到的。当我们读到耶稣宣布其中一个门徒将出卖他时，这可能比可信太有可能的背景，而彼得想知道是谁似的，并开始问约翰。我们在第25节看到，亲爱的门徒，我只是将这两个人等同起来，他靠着耶稣，第25节问他，主啊，是谁？为什么他需要靠在他身上？好吧，我们显然有很多耶稣最后的晚餐的照片，这显然是其中最著名的。显然达芬奇在这里背叛了心爱的门徒，除非你读过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书。如果你有，那么不要相信你在书中读到的任何内容，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但三斜线风格的膳食可能看起来更像这样。如果你看一下罗马古代的一些古代词典，并研究一下关于三斜线的知识，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每个人都被认为低于他自己的头，接近他的胸部。这有点困难理解这句话，但当你拆开它的包装时，他所说的是，正如我们刚刚在约翰福音第13章和第25节中读到的那样，靠在耶稣身上。 这就是说，每个你可以依靠的人都会比你优秀。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靠在你前面的人，向后靠着你说话的人，那么坐在桌子旁的人就会被精心安排。所以，如果我可以以这种方式在这张桌子上倾斜一会儿，我不知道相机是否能赶上我，我想我们很好。那么我会像这样倾斜，我用右手以这种方式吃饭，然后无论主人在餐中的地位如何，都会将个人安排在下面。所以这里的人会被视为低我一等的人。这个人需要靠在肩膀上才能跟我说话。当然，如果我靠在我另一边的某个人身上，那个人就会被视为比我优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很明显，当13点25分钟说，亲爱的门徒靠在耶稣身上并问他是谁时，这个人必须像这样越过左肩，或一路转身绕过他的右肩与耶稣说话。这很可能就是文本在这里为我们描绘的内容。因此，正如我在网上找到的这个特定来源中所描绘的那样，如果你想查看地址，可以在此处查看地址，上面写着在每张桌子上，通常这是九个人的一种方式。我是不知道耶稣是如何对12个门徒做到这一点的。也许一张桌子上有四个人，而不是三个人。每张桌子上第一个的人，拉丁语将是 Summus, 中间地位中等的人。然后 Emmaus 将是每张桌子上的人最少。所以在整个宴会、整顿饭中，最有地位的人就是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人都会靠在这个人的面前。这并不完全是你经常看到的以不同方式描绘最后的晚餐的方式。如果约翰福音第13章确实是最后的晚餐，而不是你经常看到的约翰福音第13章的描绘方式。通常，你会在这张桌子上看到约翰福音第13章中描绘的耶稣。在现代西方文化中，这张桌子往往被认为是主桌。因此，耶稣会在中间，而心爱的门徒会斜靠在他身上。让我在这里说清楚，所以我猜耶稣会在这里，而心爱的门徒也会在这里。我想，其他人在哪里，这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见过他的其他图像，其中优先级从左侧开始，并以这种方式绕行。但即使当我这样看时，耶稣也被放置在这张桌子的中间，而心爱的门徒也位于这个位置。对此我也有疑问。所以，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这是事物秩序的典型方式，那么耶稣就会在这里作为最有权威、最有地位的人排在第一位。心爱的弟子本来就在第二号所在的地方，然后其他弟子则有其他安排。那么，我们是否会让犹大在耶稣可以轻松递过一口的附近某个地方，让彼得在附近某个地方，让彼得或多或少地可以轻松地说，约翰是谁？查出。除此之外很难知道。所以古代对 Triclinia 还有其他的描绘。这是从庞贝火山喷发废墟中发现的三斜石石上切割下来的某种木材。我相信如果你在网上四处看看，你可以看到一个复制品，或者你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的照片。在拿撒勒以北的塞弗里斯 Sepphoris 有一块地板马赛克以这种方式描绘了三斜面。当然严格来说这不是三沙发，尽管它是 U 型的。这些矮沙发上每张都坐不到三个人。所以你看到这里的人们用手肘躺着。你会看到仆人显然正在照顾食物或酒或其他什么。我想没有办法从中准确判断谁被视为拥有最高的地位。同样来自庞贝的壁画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景象。在这张照片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斜倚，而是几乎坐在一张更高的桌子旁。因此，从这里确切地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有点困难。一张在网上流传的图片，我不知道该归功于谁，因为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它，而且我没有看到它的版权，而且我不想从中赚钱，但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描述方式。心爱的门徒与耶稣和犹大一起安置在这里。所以，彼得听到耶稣说，你们中的一个人会出卖我，不知何故引起了约翰的注意。他向约翰摇了摇头，或者对约翰说了什么，对心爱的门徒说，你知道，问他，问他，你知道，怎么了，问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只会简单地拿起那块食物，然后把它从肩上递给犹大。问题是，如果这样安排的话，耶稣的地位就会低于犹大。那么，我们对这一切有何看法？我们对这个习俗有所了解。对于古代桌子的摆放方式，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事情实际如何进行，我们存在不同意见。宴会上的人数不同，正好适合三张桌子，每张桌子有三个人，这被视为标准的做法。除了注意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中每个人都歇意之外，我不确定哪种安排最有意义。我倾向于认为你回头看的人是你的上级，反之亦然，这一原则确实很有意义。因此，如果耶稣在餐桌上被视为门徒的头，并且当他为门徒洗脚时，他就称自己为主人，主。如果我，主，洗了你的脚。因此，如果他确实坐在谈判桌的最高权力位置上，那就更合适了。因此，使用这个图像作为他的工作方式，那么耶稣就会在这个图像所说的彼得所在的地方，然后事情就会按照这个顺序从最大到最小。心爱的弟子应该是这张桌子的中间那个人。我不确定彼得是否会是下一个，或者犹大在所有这些安排中处于什么位置。我认为这超出了我们确定的能力范围。我确信有各种理论背后都有或多或少清晰的推理。因此，如果您愿意，您可以更充分地追求这一点。那么现在考虑整个话语，而不仅仅是第十三章，这个布局对我们来说是怎样的？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你会发现这个话语有一个序言和一个后奏，通向正确的话语，这个话语才是真正的话语。我们经常被告知，楼上房间的话语，或告别话语，或在场转变，直到返回话语。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个话语实际上并不是从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因为耶稣是在演讲的第一部分并没有说太多。他在这里给门徒洗脚做了榜样。虽然他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说了一些话，但他并不是在说话。如你所知，演讲以耶稣向天父祈祷而结束。祷告不是演讲。祷告是他的代求，首先是为他自己代求，然后是为他的门徒代求，最后是为那些最终相信他们的人代求。因此，真正的话语必须是第13章至第16章中耶稣强调圣灵降临的部分。接下来的讲道从第13章开始。耶稣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离开，当他离开时，他们必须彼此相爱，就像他爱他们一样。在这中间，我认为他表明他正在为他们提供圣灵，使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就像他一直爱他们，直到第16章结尾一样。然后在第17章末尾的祷告中，他祈求门徒合而为一，正如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新诫命的教导即他们应该彼此相爱，就像他爱他们一样，以便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他的门徒，这是一种有趣的开始话语的方式，也是一切结束的方式。第17章祷告的结尾是愿门徒合而为一，正如他与父合而为一一样。这是结束门徒的一种有趣的方式，因为就像在第13章中一样，给出爱的诫命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相信你们是我的门徒，在第17章最后做出统一声明，以便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好让他们相信我。因此可以说，这两个书档作为整个话语的框架方式往往很有意义。当我们翻阅约翰福音13至17章时，我们会发现耶稣不只是一句不间断的话。当然，第13章中有洗脚的内容，这导致了与耶稣和彼得的一些对话，然后又与耶稣和心爱的门徒关于背叛者身份的对话。即使你进入了真正的话语，如果我们想这么称呼他，从第13章到第16章的末尾，有几件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主题，其中大部分是来自门徒的问题。例如，在第13-36章中，彼得提出了一个问题，导致耶稣发表评论。还有其他的打断，如果你想这样称呼他们，来自其他门徒 ,14:8, 14:22 分，耶稣在16:17-19中意识到，门徒们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他实际上在说什么。说一会儿一会儿。因此，话语中存在一些互动或对话的时刻。这不仅仅是耶稣在说话而没有门徒的互动。事实上，大约在第14章结尾处，位置发生了变化。14:31分，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要去哪里，也不清楚他是否在边走边向他们讲述剩下的内容，或者他们是否来到了另一个地方。第18章第一节确实说，他们离开并渡过吉伦河，来到克西马尼园。18:1，耶稣祷告完了，就和门徒离开，过了吉伦谷。所以，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都在西边。 而另一边，这里有一个花园，他的弟子们就进去了。因此，这将有助于我们掌握话语的整体流程和结构。现在看看约翰福音第13章本身，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将讨论上下文的流动方式。我们在前三节经文中了解了晚餐背景的本质，它被描述为逾越节之前的事情，这是一件很难准确理解的事情。他爱世上自己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考虑到好牧人耶稣在整本福音书中照顾他的羊的方式，这部分并不难理解，正如第10章，特别是第13章所述。令人惊讶的是，他指出了这一点。所以13:1，耶稣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我们在第12章中也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说法，时候到了。他爱世上自己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最后一个表达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你可能会说，他爱他们，直到他事工的最后一刻，或者你可以认为他完全爱他们。他爱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他们的爱达到了极致，沿着这条线。因此，我们在第4节和第5节中看到了洗脚的行为。他吃完饭就站了起来。他脱下外袍、衣服什么的，将毛巾围在腰上，将水倒进盆里。显然，他把盆端到了每个弟子面前，开始给他们洗脚，并用裹在身上的毛巾擦干。当他谈到彼得时，当然，彼得是一个经常先说话后思考的人，彼得可能说出了所有其他门徒的想法。你为什么要洗我们的脚？所以，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你现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稍后你就会明白。彼得意识到情况完全不正常，也许就像马太福音中耶稣的洗礼一样，施洗约翰抗议说，你应该为我施洗，而不是为你施洗。彼得说，不，你永远不会洗我的脚。这是老实的彼得，不是吗？彼得做事从不半途而废。Peter 没有说，你确定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彼得说，不，这不会发生。所以耶稣同样有力地回答说，除非我给你洗澡，否则你就与我没有关系。因此，彼得很快就放弃了第8节中之前的策略，采取了全新的策略。彼得现在不仅想洗脚，还想洗手和头，而不是根本不洗。所以，当你看到彼得像这样来回跳动时，你一定会爱彼得，不是吗？我希望今天教会里有更多的彼得。我知道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有时我希望我是。耶稣接着解释说，那些已经洗过澡的人只需要洗脚即可。他们全身都是干净的，你也是干净的。所以我认为这里洗脚的象征仅仅是谦卑的一个例子，这就是彼得抗议的原因。他认为耶稣为他洗脚是不对的。现在耶稣向他表明，这不仅仅与谦卑有关，和清洁有关系。因此，尽管不是你们每个人，但紧随其后的是你们是干净的这句话。因为他知道谁会背叛他，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是干净的。所以我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神秘的感觉，清洁也是洗脚的一部分，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当然，言下之意，他指的是稍后将被揭露为背叛者的人，那就是犹大。因此，当耶稣完成洗脚的动作以及与彼得的对话时，他向门徒解释了第12-20节中发生的事情。当他洗完他们的脚后，他又穿上衣服回到自己的房间地点，并说，你明白我对你做了什么吗？你称我为老师和主，这是正确的，因为这就是我。现在我，你们的主和老师，已经给你们洗了脚，你们也应该互相洗脚。我已经在你面前举了一个例子，你应该像我为你做的那样。确实，没有一个仆人比他的主人更伟大，也没有一个使者比派遣他的人更伟大。有趣的是，鉴于耶稣不断地称自己为天父的使者，既然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你就会受到祝福，而他并不止于此。光有知识并不能让你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你做你所知道的事，你就会受到祝福。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大量从事圣经学术工作的人来说，记住这一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正在玩的游戏不仅仅是圣经的游戏，纸游戏。我们不仅仅是试图获得洞察力和信息，我们正在寻找这些信息来引导我们找到一种方式来记录上帝的品格，并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为上帝而活。因此，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正在为门徒提供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应该成为他们未来生活中应该遵循的榜样或方式，而且他们应该这样做。这个教导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非凡的，因为我们没有人拥有他所拥有的地位，但我们发现很难像他在这里那样谦卑地服务他人并扮演仆人的角色。在对洗脚的解释进行初步讨论之后，耶稣对出卖者说了一些不祥的话语。他在第18至20节中说，我不是指你们所有人，我知道我所选择的那些人。这是为了应验经文的段落，分享我面包的人背叛了我。我现在在事情发生之前告诉你，这样当事情发生时，你就会相信我就是我。换句话说，他是说，我已经对你说了这些，这样一旦事情变糟，你就会意识到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外。我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在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在第21节中，耶稣心里忧愁，因此我们有更多关于犹大被出卖的明确宣告，这在前一节已经提到过。我猜第11节是前一节。所以他说了这么多，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一个人会背叛我的。门徒们对此感到惊讶，他们想知道耶稣在谈论谁。因此彼得向约翰打手势，显然是让约翰这个心爱的门徒，我应该说去问耶稣是谁。第25节，他靠在耶稣身上问他是谁。耶稣并没有用那么多话说出那人是谁。相反，他回答说，当我把面包浸在盘子里时，我就把面包交给了那个人。也许在逾越节大餐中有这样的做法，但我们不清楚这是否被描述为逾越节大餐，即将面包进入苦菜中，或者进入用蜂蜜制成的非常甜的调味品中。我认为这个术语是 Harashef， 所以目前还不清楚在这方面发生了什么，但他蘸了一块面包，把它交给了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犹大一拿起面包，撒旦就进入了他的里面。从之前有关背叛的教导中，我们知道这并不奇怪。耶稣只是对犹大说，你要做什么，快点做，周围没有人确切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认为，犹大既然有钱，他就会出去购买逾越节所需的东西，或者他们可能认为他会向穷人奉献礼物。因此，我们看到了约翰福音中最黑暗的陈述之一，犹大一拿起饼就出去了，天就黑了。因此，我们对约翰福音第13章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我们现在回来讨论一些与逾越节相关的进一步的事情，但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从约翰福音 13:31 分开始，因为它几乎是对其余话语的介绍。所以当我们思考约翰福音第13章时，我们看到了有趣的艺术。纵观历史，你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彼得与彼得交谈方式的图像。他正要在这里洗脚，他把手放在脚踝上，但彼得却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所以邦多内想在一幅有700年历史的画作中描绘这一点。现在我们来谈谈洗脚的问题，并从圣经和文化背景的角度来思考它。在圣经中，牧师有时需要洗脚和洗手，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洗脚主要不是仪式纯洁性的问题，而是热情好客的问题。在创世纪第18章的著名经文中，提到主的天使拜访亚伯拉罕和撒拉，其中提到要洗脚。在约翰福音、士师记、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中，我们读到了新约。在路加福音第7章中，耶稣说他正在一个富有的人家里吃饭，那个人进来的时候没有洗脚。在约翰福音13章中，提摩太前书5章是关于寡妇以及哪些寡妇值得教会支持的一章。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0节中，保罗告诉提摩太，那些通过为圣徒洗脚来表现出热情好客而表现出基督徒美德的寡妇，如果他们有需要，就应该被认为值得得到教会的帮助。因此圣经包括新约非常强调洗脚，大部分似乎只是你有客人时做什么的问题。在古代，在肮脏的街道上行走是一件相当脏乱的事情。老实说，你有很多动物在街上走来走去，牛、驴等等，你还穿过成堆的粪便之类的东西，所以垃圾到处都是，所以你的脚在外面走多了就会很脏。因此当您进入某人的家中时，您需要先将其清洁干净，然后才能真正放松。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拥有美好家园的人也不会希望人们带着脏兮兮的脚进来。因此虽然这是一种热情好客的表现，但保持客人脚步清洁也对房主有利。 约翰福音十三章中描述的背叛是互文的描述的。对我们来说，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中的这段经文，以某种方式看待诗篇四十一篇，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对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中所发生的事情的预期，这是非常有趣的。NIV 翻译他分享了我的面包，转而反对我。转身反对我是一种比喻，他用脚后跟踢我，踢我的背，或者我们可能会说的类似的话。所以，这是诗篇41的引文。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诗篇41，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以及耶稣如何看待诗篇41。我们听到人们说了很多事情，关于在诗篇中寻找基督以及诗篇作为弥赛亚文献的本质。在我看来，其中很多内容都是相当简单化的。人们看待诗篇就好像他们是耶稣的预言一样，有点忽视了诗篇的直接背景及其在以色列敬拜中的使用，但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本身就拥有很大一部分账户。当我们回到诗篇41章时，我在以赛亚书41章，那是行不通的。诗篇41，我认为我们正在读的诗篇大部分是一首哀叹的诗篇，一首诗篇作者抱怨那些想要抓他的人的诗篇。他首先祝福那些尊重弱者的人，以及主如何保守和保护他们，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诗篇作者祈祷，如果你严格地认为这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令人震惊，讲一首弥赛亚诗篇，一首关于耶稣的诗篇。诗篇接着祷告说，愿主怜悯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敌人恶毒地议论我，他什么时候死，他的名字什么时候灭亡。其中一人来见我，就说假话，心中积谗言，然后出去散步。因此，诗篇作者本质上是承认自己的缺乏，自己的罪，自己未能完全跟随上帝，但他也意识到有很多人想要对付他。因此，他谈论了很多关于他的敌人的事情。他说，他们想象着最坏的情况对我说，即使是一种邪恶的疾病折磨着他，他也永远不会从他躺着的地方站起来。换句话说，他的病将是绝症。这将我们引向耶稣提到的诗篇41篇第9节，甚至我的密友，我信任的人，与我分享面包的人也背叛了我。但愿主怜悯我，兴起我，好报答他们。我知道你对我感到满意，因为我的敌人没有战胜我，因为我的正直，你支持我，让我永远在你面前。愿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阿们，阿们。因此，当我们注意到诗篇41篇的直接上下文时，诗篇作者承认他有很多敌人想要对付他。他也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行为并不完美，但他相信上帝会把他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并在未来使用他过上丰盛的生活。当耶稣回顾这首诗篇，并选择我的密友举起脚跟攻击我的这节经文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观点是，耶稣并不把诗篇视为他的具体预言，而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立即从诗篇作者的生活中流出的东西。在上帝的旨意下，诗篇作者所感受到的背叛在应用于耶稣时已经上升了一个档次。换句话说，诗篇41篇中的大卫人物的所有背叛，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经历过的背叛，确实无法与耶稣所经历的背叛相提并论。因此，耶稣对诗篇41篇中发生的同一类型的事情说的是历史上的大卫人物，无论是大卫王还是其他与大卫有关的人，现在正在以一种更伟大的方式出现在耶稣的生活中。他是，当然是大卫的儿子。耶稣是大卫的终极人物。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直接将其视为某种预测，而忽视其原始背景，而是希望注意到诗篇中最初历史反映的背叛是预见到耶稣的背叛。他自己正在经历犹大的手。现在我们对这篇诗篇的了解是，它在标题中被描述为大卫的诗篇，但这些标题很可能不是诗篇的原创，尽管它们有一些古老的内容。因此，如果诗篇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与大卫有关，无论是他写的还是他认可的，或者他反映了他作为以色列国王的经历，我们想知道他是否指的是大卫生活中的一个具体事件。虽然我们不确定这一点，但在我看来，大卫指的是亚沙龙叛乱的时期，以及他的顾问亚西多福如何成为亚沙龙的顾问，而不是继续跟随大卫，这至少对我来说似乎是合理的。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到第17章中读到这一点， 特别有趣的是15章31节、第34章、第16节、第20章到第23章以及第17章中的一些经文。亚沙龙有一段时间接受了他的建议，但后来亚沙龙从另一位顾问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所以他忽视了亚西多福告诉他的事情。那么猜猜亚西多福后来怎么样了？他通过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这正是发生在犹大身上的事。这仅仅是一个巧合，还是当我们解释圣经时，这在上帝的旨意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经学教授有时称之为类型学的东西，即旧约事件中新约事件的预示。我喜欢将其视为耶稣将自己穿过海滩，可以说行走在时间的海滩上，并将他的脚踩在以色列在他们自己的历史时代留下的脚印中。所以无论你认为这是一个可靠的解释学还是不可靠的，我认为它有时在新约中被用来描述耶稣与大卫和旧约的关系，而且我认为这里至少是一个合理的理解。大卫王的生活中，至少在大卫人物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是耶稣正在回顾和思考的背叛。显然他对诗篇41篇了解的足够多，以至于他根据旧约中他所看到的发生在他的大卫前辈身上的事情来解释现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因此耶稣是根据诗篇第41篇中大卫王所经历的背叛来理解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背叛。无论是亚西多福的背叛，他背叛了大卫然后自杀了，经文并没有说明，直接说。至少在我看来，这是对这段话的合理理解。再考虑一下，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最后，我们今天如何洗脚呢？我们要如何处理约翰福音第13章中谈到洗脚的这段经文呢？显然，就文本本身而言，文本就是通过互惠服务所表现出的谦逊和谦逊的典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彼此，如果我们是真正谦卑的人，我们就不会只是谈论我们的谦卑，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为他人服务。我们会用尽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会做一些提升自己的事情，而是会用一生的精力来提升他人并帮助他们。因此在所有人中，耶稣做了古代文化中家庭中的低等人或奴隶通常会为客人做的事情，耶稣本人担当了这个角色。因此令人惊奇的事情让彼得一开始不愿洗脚，这是为了向我们展示，可以说穿上毛巾给别人洗脚是多么重要。但我认为洗脚的另一部分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洗脚是一种洁净的行为。当彼得抗议耶稣洗脚时，耶稣承认这里发生了一些与洁净有关的事情。彼得不需要让耶稣把他全身洗干净，他已经干净了，他所需要的只是洗脚。根据这些意象，我们想知道耶稣是否在谈论今天我们所说的神学渐进式成圣。难道耶稣想到给彼得洗脚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彼得已经成为他的跟随者并且已经洁净了吗？可以说他因皈依耶稣而洗了个澡。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清除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日常生活中的错误反应。那么用命题术语来说，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否有可能就是约翰一书所描述的关于最终信徒的内容呢？耶稣也许是在说约翰一书第一章中所说的话，如果我们在光中行走，就像他在光中一样，他的血就会继续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孽。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许，也许不是。您可以考虑一下，看看您是否认为这是否是文本的有效关联。无论如何，耶稣确实是在洁净的意义上谈到这一点的。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洗脚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十字架。洗脚本身并不是救赎事件，而是耶稣为门徒做了一件极其谦卑的事。当然，还有什么比洗脚更令人谦卑的呢？没有太多的事情。其中之一确实是钉十字架，正如我们注意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人们可以想象经历的最羞辱的事情。洗脚也许是十字架的预表。我想当耶稣在我们今天停下来之后的接下来几节经文中对门徒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如何爱门徒？爱门徒的最新例子就是给他们洗脚，并以身作则，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彼此相爱。 当然，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头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他爱他的门徒，并且爱他们到底，爱到最后。他完全爱他们。他对他们的爱并不止于为他们洗脚。他对他们完全的爱当然包括给他们洗脚。正如我在这里所想的那样，洗他们的脚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为他们所做的最后救赎行为。今天我们洗脚做什么？今天我们如何制定这个活动？当然，没有人会否认我们需要谦卑的互相服务这一想法。我们不需要等待被服务，而是需要服务并为许多人奉献我们的生命作为赎金。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教会偶尔会在青少年进修中让年轻人互相洗脚。我们看到教堂有神职人员为人们洗脚，也许每年在受难周期间一次类似的事情。所以它就像教堂里的戏剧一样，时不时的被拿出来，一堂实务课不仅给人们讲道，而且展示了他们需要为彼此做些什么。我甚至在最近参加的婚礼上看到过洗脚，新娘和新郎互相洗脚。我去过一个他们还给父母洗脚的地方，很感人。虽然我不得不说，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让婚礼变得相当漫长。但正如你们所知，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意识到洗脚是教会中的一种正常做法，几乎与洗礼和圣餐的水平一样。这通常在那些与门诺派传统、和平教会运动类似的教堂联系在一起的教堂中进行，可能每个月或每三个月一次，与教堂里的面包和杯子仪式有关。他们实际上会有一个他们互相洗脚的仪式。我个人并不相信耶稣有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当然也不相信这有什么问题。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考虑这样的事情可能是个好主意，因为我们需要提醒我们需要以谦虚的方式互相服务。当我们结束对约翰福音第13章的学习时，让我们希望不仅是这一章的文字，还有两个非常令人惊奇的形象都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脑海里。首先，我们的主通过洗我们的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次，我们的主表明谁会背叛他。希望我们越多地想到他为我们洗脚，我们就越不需要担心我们是否就是他所说的你们中的一个人会背叛我时所说的那个人。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15节告别讲道介绍洗脚和背叛，约翰福音13:1-30。